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
请打开圣经。雅各书。
雅各书。第四章。
第四章。
我们从第八节看到第十节。
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找到以后，请我们仔细看，由我来读。
由王牧师来读，我们可以看一下个经文。
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我们保持圣经依然打开，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有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每一天的看顾保守，我们一生有主为我们的依靠是多么的蒙福。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献上我们满怀的感恩，祈求主你这个时候临到我们当中，你的灵充满在这里，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在真理中一起来敬拜。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挪去一切的拦阻和搅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雅各书是新约里边书信的第一卷书信。
雅各书是新约里边书信的第一卷书。
它在圣经的编排上面，它是普通书信的第一卷，但是许多专家认为它是最早成书的一卷书。
雅各书是第一卷，很多专家就认为这是最早成书的第一卷书信。
是由主耶稣同母的弟弟雅各所写。
是由主耶稣基督同母的弟弟所写的。
那么雅各以前他并不信主。
雅各以前并不信主。
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了以后，他信了。
当主耶稣复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信了主。
以后呢，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领袖。
以后他就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领袖。
后来为主殉道。
后来为主殉道。
这一卷书信是写给那些散居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在犹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广大信徒。
这一卷书信是写给散居在耶路撒冷之外的罗马地区的教徒。
雅各当时写这封书信是针对当时教会信徒们的属世化的现象和他们一些不好的行为，然后加以责备劝诫。
这一卷书主要是将当时的门徒很多属世化的不好的行为加以劝导，
目的是为了使他们的灵性复兴，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灵性可以得以复兴。
在 这些劝诫当中呢，有一个劝诫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边所有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要分享的主题，亲近主。
在众多的劝诫当中，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就是很重要的一卷劝诫。
当时的信徒他们被世界所吸引，贪爱世界，今天我们也一样。
当时的信徒很多都被世俗所吸引，贪爱这个世界，和我们现在的环境和世界很像。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是很难抵挡这个世界的诱惑。
我们在这个世界有时很难去抵挡很多的诱惑。
我们的心被世界装满了，
我们的心可能被世界所装满。
如果我们的心 被世界充满，还有地方给主吗？
如果我们的心已经被世界所充满，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容纳主了。
我们的心被世界左右，头脑里满是属世的这些思想原则。
如果我们的头脑里面满是世界的原则，
那在我们的生活甚至在侍奉当中我们都是一些属世的方法。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属世将会有遇到困难。
这是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许多的福分，
这是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许多的福分。
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
所以我们很需要再次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他。
我们首先来看亲近的理由，
亲近的理由，
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亲近主呢？
就是问为什么我们要亲近主。
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里面首先说你们亲近上帝。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你们要亲近上帝。
在原文中它并不像我们中文所表达的是一个条件句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
这个并不是一个条件句，不是说你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
但是在原文中它是一个表达了一个要求和命令的这么一个双重寓意的祈使句。
在这句话当中其实它是一种的要求和命令的一个祈使句。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要亲近主呢？第一个理由就是主的要求。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亲近主呢？第一个理由就是主的要求。
主要求我们要亲近他，就像父母要求儿女一样，因为我们是主的儿女。
主要求我们要亲近他，就好像父母要求他的子女一样。
儿女亲近父母，就让父母的心意得满足父母就很开心。
儿女如果亲近了父母，那父母的心意得以满足就会很开心。
我们亲近主呢，也就满足了主的心意讨主的喜悦了。
所以呢，如果我们亲近主呢，就会满足主的心意，讨主的喜悦。
我们再看到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是主的命令。
第二个理由，主的命令。
那有的人就不理解为什么亲近还要命令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亲近还要带命令呢？
如果主不命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会这么做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主不命令我们，我们就不会这样去做
就像父母不给我们发命令的话，我们就不会这么做
就好像父母如果不命令我们，我们可能就为所欲为。
如果主命令我们，那就是无条件的我们必须服从。
所以当主命令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无条件的顺从。
那我们如果无条件的去做的话，我们就看到主就赐福我们。
所以呢，当我们无条件去服从的时候，主将赐福我们。
主是造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本性。
主是那位造我们的主，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本性。
他知道我们，如果我们不亲近他，我们就会亲近世界了。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不亲近他，就会亲近这个世俗的世界。
如果我们亲近世界，我们就会渐渐地远离了主。
当我们亲近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渐渐地远离了主。
我们就会跟着世界走了，我们会效法世界。
我们就会跟着这个世界走，效法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我们就会遇到危险。
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危险，这样我们就会有危险。
甚至被世界所吞吃。
甚至被世界所吞食。
这是为什么在有的教会当中，有的信徒许多年都不在教会出现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有些教会当中很多教友会有长时间的不出现。
他们贪爱世界，离弃了主，被世界所吞吃。
他们爱这个世界，离弃了主，被世界所吞食。
许多年以后被主鞭打管教又回家了。
许多年以后，或许他们会被主鞭打管教回来教会。
野兽总是攻击那些离牧羊人远的羊。
野兽常常都会攻击那些离牧羊人远的那些羊群。
如果羊靠近牧羊人，就有牧羊人的保护，野兽就不敢随便发起进攻。
如果啲羊群咧有牧羊人嘅看顾咧，就唔会受到狼群嘅攻击。
那么魔鬼比野兽狡猾多了。
但系魔鬼其实系比野兽更加狡猾。
好，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呀。
圣经话俾我哋知，这个世界其实喺恶者嘅手上。
魔鬼总是乔装打扮成光明天使。
魔鬼经常都会打扮成天使一样。
远离主的人，这个灵觉很迟钝的，分辨不出。
如果你是远离主的人，你的灵觉可能就很迟钝，分辨不出善恶，
就会被慢慢的吸引上当，掉进陷阱里面，
就会慢慢地被吸引上当，入了这个陷阱里面。
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好像她是一年前左右信主，但是在这一年当中没有来教会几次。
当时在王牧师的教会里面，有位姊妹呢，她信主一年了，但是这段时间很少来教会。
那么这个传邪教的人，到她家里去了，她都不知道。
当有一个传邪教的人去了她家传道，她都不知道。
她不会分辨，她说他们好得很，我打开门迎接他们，还说我做好吃的给他们吃。
他没办法分辨善恶，还说那些邪教人非常好，还做了很多好东西给他们。
多么危险，但是如果我们亲近主，我们就不会遭遇这些危险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远离这些这样的试探。
远离神是一件恶事，也是一件苦事，在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
远离神不单止是一件恶事，都是一件苦事，在耶利米书里都是这样说
的。对神来说，我们远离他是一件恶事，神看为恶。
对神来说，我们如果远离了他，他视为一件恶事。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罪，可是你远离主，这就是罪。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觉得自己并没有犯罪，但是其实远离了主就是一种犯罪。
远离主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一件苦事，
远离主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件苦事。
如果我们远离主，我们会很苦。
如果远离了主，我们将会很苦日子。
如果今天你已经失去了平安和喜乐，
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平安和喜乐，
你忧虑烦恼，
你忧虑烦恼，
你对将来担心害怕，
对将来可能你担心害怕，
你感觉，这个生活的担子，这个劳苦重担压得你都喘不过气来，
你可能会觉得生活的重担压到你已经喘不过气，
那你很有可能远离主了。
那很有可能你已经远离了主，
你正在受着世界的苦，
你正在受着世界的苦。
主今天在这里提醒你，
主今天在这里提醒你，
你要回到他的面前亲近他，
你要回到他的面前亲近他。
我们通常是在我们生活中遭遇什么不幸了，遇到难处了，我们才去亲近主。
我们可能通常都会在遇到很多难处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主亲近他。
但是主要求我们的是，在事情平安的境遇里面，我们也当亲近他
但是主要求我们的却是无论任何时候，在平安当中都要亲近他。
这是我们分享的亲近的理由。我们接下来看亲近的拦阻。
这就是亲近的理由。我们接下来要看亲近的拦阻。
在第八节的后半段，这里说有罪的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在第八句那里说，有罪的人，你们需要怎么，需要怎么。
那这是告诉我们，亲近主有一个很大的拦阻，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就是罪。
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亲近主有一个最大的拦处拦阻，就是罪。
上帝是全然圣洁的，有罪就靠不近主。
上帝是全然圣洁的，如果有罪，我们就没办法靠近主。
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经历，当年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靠近主，我就有这个经历。那当我明知故犯 有的时候明明知道犯了什么罪，可是我啊硬着景象，那自己这个堵着气不认的时候，就很难亲近主。
嗯，可能好多弟兄姊妹都会有咁样嘅事情发生过，即系当自己犯咗罪嗰时候，自己心里就好难平静，好难去接近主，有咗罪就冇办法接近。
如果你感觉到你跟主之间有这个距离，有这个距离在那里，你靠不近，有很可能，就是这个罪的拦阻在这当中。
所以当你常常感觉到你没办法亲近主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罪在当中的拦阻到你。
那如果我们要亲近主，我们首先就要把这个拦阻给挪掉。
所以当我们想去亲近主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将罪的拦阻清除。
那我们挪掉这个拦阻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所以要去掉这个罪的拦阻，我们第一步所要做的事就是首先清楚自己犯了什么罪。
好，我们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是很难面对的，就是我们的罪。
基督徒有时很难面对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犯了个罪。
我们总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比别人都好。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罪，甚至我们犯的罪比不信的人还严重。
我们基督徒其实经常都会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应该比其他人更好，但就偏偏是这样，我们犯的罪有时候比其他人更多。
我们犯什么罪，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犯什么罪，有时候可能不知道。
我们要挪走这个罪，必须要知道是什么罪，于是我们首先要知罪。
所以呢，要除去这个罪的拦阻，我们首先要做的就要知道，清楚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
在刚刚的经文里边告诉我们有两种罪，一个是首犯的，一个是新犯的。
在这个书篇，在这个书卷里面告诉我们有两种的罪，第一种是首犯，第二个是
那首犯的就是我们行出来的，
首犯就是我们做了的行出来的，
新犯的是我们心里想的，
第二种心犯的就是我们心里面想但没做的。
好，我们行出来的是外在的罪，比较容易能够认识。
我们做的罪是外在的罪，比较容易的认识到。
那个新犯的罪是内在的，常常我们不认这个为罪，不以为罪。
可能心里犯的罪，我们有时候觉得它不是罪，因为没有犯出来。
这两种罪包括了所有的罪，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的罪。
这两种的罪做出来的和心里面的，我们都要清楚地知道都是罪。
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注意我们得罪人，但是我们 不去留意我们得罪了神，我们不在乎得罪神。
有时候我们可能偏偏将关注放在得罪了人那里，不愿得罪人，但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了神，但我们又不相信。
但是得罪神比得罪人更加的严重。
但我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得罪神比得罪人更加的严重。
所以这个知罪很重要。
所以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很重要。
你比方说哪些罪我们不以为罪呢？那我们没有生活的信心，我们没有信心，或者说我们小信。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埋怨。很多时候我们埋怨神呢。
所以比方说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小信，缺乏信心，有时候可能我们埋怨神。
我们还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一代人是怎么死的吗？
我们可能还可以记得以色列人有一代在旷野当中是怎样死的，
就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们埋怨神，
就因为他们对神缺乏信心，埋怨神，
这是大罪。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没有信心等于他不承认主的全能。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大罪，因为当一个人他没有信心的时候，其实就是他没有承认主的大能。
所以每天，那如果我们回到主的面前，那如果你不知罪， 你到主的面前来，你求主的灵光照你。
所以当你不知罪的时候，你应该去到主的面前求主光照你。
那虽然你没有得罪人，你有没有得罪神呢？
所以你可能关注没有得罪人，但你有没有得罪神呢？
我们小信就是罪，那主在圣经里面责备我们。
小信就是一种罪，主常常这样责备我们。
所以我有时候我经常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说你们每一天最好是抽一点时间去到主的面前。我们不是早晚都要祷告有时候中间如果我们有可能，我们能够一天三次跪拜在神面前祷告是最好的那么当我们结束了一天，那你就要思想我这一天有没有什么得罪主那你自己不知道，你就问主，主我有什么得罪你吗？我今天
所以我们时时呢王牧师就劝诫我们弟兄姊妹呢，就可以一日三次的来到主的面前去思问去问主，去思考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罪，这样来亲近主。
那神的灵就会提醒我们要扫描就开始扫描，然后就会让我们知道今天犯什么罪了
这样呢，主就可以藉着同我们的沟通来提醒我们，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我们可以给这个罪下一个定义，
我们可以帮这个罪拿一个定义。
什么是罪？什么是我们基督徒所犯的罪？那就是凡是不讨神喜悦的都是罪
所以我们可以帮这个罪拿一个定义。什么是罪呢？就是凡事只要不讨神的喜悦就是罪。
那你想想我们有没有每天都得罪神
所以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我们究竟有没有得罪过神呢？每日
这是第一步知罪。
这是第一步知罪。
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认罪
所以第一步就是知罪。那知罪之后第二步就是认罪
这个认罪很多时候我们是很笼统的主啊我赦免我一切的罪就完了。可是主常常是希望我们很认真的然后很具体的来面对我们的罪，来认我们的罪
可能我们平时认罪的时候的方式都是说主啊请你赦免我的罪，但其实主是希望我们将罪具体化，将你详细的犯了的罪跟他沟通。
所以尽管我们面对罪很难过，很不自在，很不舒服，可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要坦诚，主我犯这个罪了，求你赦免我
所以可能我们会有担心，我们可能不坦诚，会觉得难以面对，但主刚刚好就是需要我们在他面前将你的罪，譬如说主啊我犯了什么罪，详细地跟他说。
在刚刚圣经里面说心怀二意的人，你看这个心怀二意是什么
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心怀二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这个意思就是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对主不忠心，贪爱世界，这个就是罪
对主不专心，贪爱世界，这就是罪
我们每天我们都在犯这个罪有可能
可能我们每天都犯这个罪心怀二意。
我们当如何认罪呢？这里告诉我们，那一个真是诚心诚意在主面前认罪的人，他应该有一个悔罪的心态，就是懊悔自己所犯的罪
当如何认罪呢？在圣经里就这样跟我们说，就说你要有一个悔恨，有一个知道自己犯错懊悔的心态。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那这里是一个什么呢？一个递进的过程。这里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真正悔罪因为让我们，如果我们对罪的认识越来越深，那于是我们悔罪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大，于是就会递进，从愁苦到悲哀再到哭泣
就在第九句那里所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是越来越痛苦，你越来越懊悔，是一种将你的罪向主交流的心态。
你认罪的时候有这个心态吗？你曾为你的罪哭泣吗？你也许也没有悲哀连愁苦都没有那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所犯的罪，非常懊悔在主面悔罪，那从愁苦 到悲哀到哭泣，这是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悔罪的态度。
所以当我们要认罪的时候，愁苦悲哀哭泣，这是一个必然的递进的过程，我们要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这里还说，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苦。有的人就不理解，为什么喜笑还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那喜笑不是好，欢乐不是好吗？我们要喜乐吗？
所以很多人在这句可能就不理解，为什么说书道说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苦闷？为什么要将好的大家认为喜乐欢乐的东西变成一种愁闷的东西呢？
但在这里是指我们悔罪的态度，
但在这里他书道所说的是指一种我们悔罪的态度。
另一方面，这个喜笑和欢乐啊，是指我们犯罪时的喜笑和欢乐。那因为在这之前，那雅各就提到，那这些信徒们当中，这些属世的信徒们，他们厌乐。
所以在这里他所说的并不是说我们平时的一种态度，而在我们悔罪那个时候，我们不应该有喜乐和欢乐，而是一种懊悔的心情态度，是对。
我们基督徒享受这个物质的丰富，享受食物主提供给我们的，这个不是错。但如果我们因此远离了神啊，我们不来做礼拜了，今天朋友来了，家人团聚，好，或者是我们没有控制的啊，我们这个不控制自己，犯罪了，过度了，好，我们醉酒了，这个就成罪了。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享用主所提供给我们的，我们享受物质的生活是并没有错的，但如果因为这样我们远离了主而不来做礼拜，不来跟神亲近的话，这就是一种罪。
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将这个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因为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真正悔罪懊悔的时候，我们心是很沉重的。当你回想自己犯罪时候的喜笑和欢乐，你觉得真是可耻。那于是这个喜笑就是成为悲哀，就会变这个欢乐就会变成愁闷。
所以当你想象一下，当我们真正来到主面前忏悔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应该有喜笑和欢乐的，而是将一种很沉重的心情来到主面前，将它忏悔的心情，这样才是正确的。
如果你能像这里告诉我们的这样的来认罪悔罪在主的面前，那你会经历到你灵性一定会复兴。
所以如果当我们在向主认罪的时候，我们有将喜乐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这样的一种转变的话，我们的灵命将会有很大的提升。
我们知道了自己的罪，我们也懊悔自己的罪，那我们能否正是像这里所说，洁净你们的手，清洁你们的心，我们能够做到吗？洁净我们的手，清洁我们的心。
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懊悔我们犯了什么罪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做到像书上所说的接下来的，就是洁净自己的手。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不要主耶稣基督了。
如果我们自己都可以做到，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耶稣基督呢？
我们做不到，我们太软弱了，
我们做不到，
我们对罪，我们在罪面前，我们真是无能为力。
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太软弱了，我们在罪面前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只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罪只有靠主的宝血能够洗净。
我们没办法自己洗清罪，因为唯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宝血才可以洗清我们的罪。
有的时候我们犯罪，犯同样的罪，犯了又犯。
有时候我们经常都会犯了一个罪，同样再犯，犯了又犯。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那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在主面前自卑。
圣经这里就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就要在主的面前自卑，
将自己的罪呈明在主的面前，祈求主的怜悯，他的赦免，求他的宝血来洁净。
所以我们就要来到主面前，将自己的罪呈现在主的面前，等他用他的宝血将我们的罪赦免。
主是信实，是公义的，
主是信实公义的，
他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祂必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
祂就会使我们升高。
祂将会使我们升高。
我们接下来看亲近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跟着要看亲近的结果。
当我们把这个罪除掉了以后，你会觉得跟主格外的亲近。
当我们将这个罪清除之后，我们会觉得与主更加的亲近。
那也许有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怎么来亲近主，有的人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来亲近主啊。
或者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如何亲近上帝。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亲近主呢？
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怎样去亲近主呢？
首先我们通过教会生活。
首先我们将会通过教会的生活。
呀，我们基督徒这个教会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好，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分别出来。
在基督徒当中，教会生活是必不可少的，是一定要去行的。
我们来敬拜，我们团契，我们查经，我们来侍奉主，尤其侍奉主，你跟主啊格外的亲近。
我们将会通过查经来敬拜主，各种的事情来侍奉，还有侍奉主，这样特别是侍奉主这件事，去让我们更加亲近上帝。
还有是什么呢？我们个人的这个灵修的生活非常的重要。
还有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都很重要。
我们读经，我们读一些属灵的书籍，这些很就帮助我们来亲近主。
我们读经，读一些属灵的书信，就会来帮助我亲近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的生活。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要忘记，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的生活。
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信主许多年，他都不祷告，没有祷告的习惯。
可能有些弟兄他是信了主很多年，但他不一定有祷告的习惯。
真是你不敢想象，为什么他们信主那么多年都没有养成祷告的习惯，他怎么经历主呢？
可能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信主这么多年都没有祷告主，那他怎样亲近主呢？
作为我来讲，我亲近主的经历就是从祷告开始。
作为王牧师的个人经历，他说亲近主就是祷告，就是亲近主的第一步。
祷告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是什么？祷告好像是我们一定要跪下来祷告，我们要眼睛闭上，我们要在哪里祷告。这个是很正式的祷告，我们要跪下来，因为跪下来是这个表达了我们对神的敬畏。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祷告是很重要，这个固然对的，同埋有时我们可能觉得要跪下来，要很严肃，要很庄严地去跪拜主才对。
很多时候呢，那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在哪里都跪下来闭上眼睛，你开着车不能闭眼睛。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条件去跪下来，去真诚地敬拜主，譬如说你开车的时候。
但不能说我们就不能祷告。
但不是这样，就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在那个时候祷告。
祷告有不同的形式。
祷告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有睁着眼睛，有闭着眼睛。闭着眼睛无非是让我们专心在里面。
可以有睁住眼的，都有闭眼的。闭眼只不过是让我们有更加的专注，关注在神上面。
那主望着天祝谢祷告，那就告诉我们说，祷告也可以是睁着眼睛的呀。
譬如说望着天向主祷告，这都是一种形式。
我们的祷告有说出声来的，有扬声祷告，也有小声的祷告，也有不出声的默祷。
祷告都有分小声的祷告、扬声、大声的祷告，都还有默声的祷告。
我们祷告可以随时随地，随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随时都可以跟主祷告。
其实祷告是可以随时随地，只要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向主祷告。
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跟主说话。
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向主说话。
祷告，如果我们有 我们有这个专门的时间，我们把自己安心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传统的祷告的模式。
如果祷告是什么呢？如果是我们有时间有地方可以让我们专心下来做一个传统的祷告，这个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不是说每一次都要这么祷告，
但不是说每一次我们都需要这么好的场地。或者是
从我们信主那一天，我们的这个 好像就是你跟主有一条专线就被接通了。我常常这么来打比喻，这条专线啊，就是你的，你跟主的，因为你灵接通了嘛。
所以其实当你承认咗主系你嘅救主嗰时候，嗰一日开始，其实就系接通咗一条专线，就系一条专门嘅电话线，你可以随时随地咁样打电话俾上帝。
这条线是永远不占线的。
呢条线系永远唔会忙音，唔会撞。
有的说主那么忙，你那条线不会忙的。
有啲人可能话主咁忙，唔一定听我祷告，但唔一
因为是因为是专线，
因为呢条线系专线，
所以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跟主祷告，你什么时候可以跟主谈心。
所以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俾主，任何时候都可以同佢谈心。
你走着路，开着车，你坐在办公室，你在跟人谈生意，你什么时候你的心都可以跟主来祷告。
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开紧车、谈紧生意、食紧饭，任何时候其实你都可以同主有个沟通。
如果你能这么做，你一定会感受到你的灵命不一样，你跟主的关系不一样。
如果你这样做了，无时无刻同主沟通，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灵命完全不一样。
你会被复兴起来，
你会被复兴起身，
你会跟主非常的亲密，
你会同主非常亲密。
我们有一个会友就是这样。那他说他以前不知道，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什么时候你的，他因为他一到家就很吵，孩子们家里人又多，他说我根本没有办法你祷告，我说你随时随时随地可以祷告。于是他开始了，他的灵命真是不一样。
王牧师有个教友，他说在家很吵，没办法去祷告，但王牧师就跟他说，其实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向主祷告。这样他尝试了这个之后，他感觉到他和上帝更加亲近，灵命不一样了。
最初去了，你可以亲近主了。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我们亲近主的结果上面。这个结果是一个什么呢？结果这里告诉我们，神就亲近你了。你如果你亲近主，主就亲近你了。
所以当我们除去了罪，亲近主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当你亲近主之后，主就会亲近你。
这是一个蒙福的结果，
这是一个蒙福的结果。
所以我们也可以叫他，这是亲近的蒙福。
所以我们都可以叫他做亲近的蒙福。
好，我们前面分享了亲近的理由，亲近的拦阻。好，我们最后来思想亲近的或者是祝福。
我们前面有分享亲近的理由，亲近的拦阻，现在我们就来分享亲近的祝福。
好，我们首先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气呢？神怎么祝福我们？如果我们亲近主，
如果我们亲近主之后，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气呢？
我们首先我们的灵性复兴起来了。
首先我们的灵性会得到复兴。
你想想，当你带着亲近主的心理来敬拜他，
你想象一下，当你带着亲近主的心来敬拜他的时候，
你的敬拜会不一样，
你的敬拜会完全不同。
主会到处对你讲话，
主会跟你讲话，
对着主日，用这个通过主日的信息，通过诗歌，通过弟兄姊妹的交通，通过祷告，甚至有的时候主到处对你讲话。
你发现主无时无刻都在这里跟你讲话，通过唱歌，通过诗经，通过你和教友的交流，都会得到体验。
如果你带着亲近主的心，你灵修，那神亲近你会怎么样呢？那每一天跟你说话，
所以当你有一个亲近主的心去灵修的话，主将会每日都会跟你讲话。
我以前没有灵修的习惯，我信主十几年都没有灵修的习惯，但是当我十几年前到神学院以后，我知道了灵修的重要，于是我开始每一天灵修。
我们现在好久以前的时候并没有灵修的习惯，但十几年前他开始去了神学院的时候，开始了灵修之后，慢慢慢慢就意识到灵修的重要性。
从那十几年前，十二年了有，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断过一天的灵修。
十二年了，他自从开始灵修之后，这十二年了，从来都没有断过灵修，每一日。
那到现在我每天要读中文圣经、英文圣经，然后要读中文灵修书、英文的灵修书。
所以王牧师就有读过，每日都会读中文圣经、英文圣经、中文和英文的灵修书。
当我真带着心去亲近主的时候，我感受到主亲近我，他会对每一天在我灵修的生活当中，主就与我有亲密的交通。
所以当王牧师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每一天主都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
当主亲近我们的时候，你的祷告生活也会不一样了。
当主反过来亲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生活都完全不一样。
你以前觉得这个不通啊，祷告，因为有的人说不通，我以前都 不明白什么叫不通。但是我 后来明白了，什么叫不通，那什么叫通，后来就发现跟主亲近了，这个关系亲密以后真的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祷告是通的，
所以很多人可能有时候会埋怨说，跟主的祷告不通，那条电话线不通，但后来慢慢当你真的愿意去亲近神，神亲近回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的祷告是真的有用的，通的
，你以前你觉得不通不是神的问题，好，我刚刚讲了你这个专线不会占线也不会不通的，那是自己接收的问题
，OK， 其实以前你可能觉得祷告没用，神没听你回应，可能这个不是主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你没有真正的亲近主。当你真正亲近他的时候，你就会收到他给你的讯息，这条线其实一直都是通，只是你接收不好。
所以你亲近主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祷告通了。那有的那个灵性好的我们的基督徒啊，他祷告以后他就知道主在回答他
，所以当你的灵性越来越好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会感觉到当你祷告之后，主啊亲近人他。
如果主亲近我们，你的灵性就会大大的复兴。
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会越来越好，这个灵性就得以复兴。
灵性复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当我们灵性复兴以后，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其实灵性的复兴是一种很大的祝福，因为当你的灵性复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这个生命从一个没有能力的生命，我们到了一个有能力的生命，我们可以胜过这世上许多的难处。
我们将会从一个没有能力的生命变成一个满有能力的生命，你会发现世界上的所有难阻你都可以胜过
，然而这个复兴的灵性会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上的蒙福，
还有复兴的灵性都会带给我们生活上面的蒙福。
主会大大的祝福我们，因为我们追求天上的，神就给我们地上的，天上地上都有
，主就会大大地祝福我们，因为我们追求天上的，神就会将天上地上的祝福全部给予我们。
当主亲近我们的时候，魔鬼就逃跑了。
当主与我们亲近的时候，魔鬼就远离了我们。
因为你亲近主的时候，主保护你，他指引你，你不会走错。
因为当你亲近主的时候，主就会保护你，你就不会行差踏错。
魔鬼就没有地方可下手，
魔鬼就无处可落手。
你的灵命茁壮，魔鬼看见你就怕，他吞吃不下你。
你的灵命壮大了之后，魔鬼见到你就会害怕，他没有办法伤害你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
我们要记住，魔鬼就好像咆哮的狮子，他随时随地都在找可以吞食的人。
他如果吞吃你不下去，他就去找别的去了，找那些可吞吃的人。
如果他没办法伤害你，他就会寻求下一个目标。
主亲近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祝福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必使你们升高
，主亲近我们，这样在圣经上面讲，还有一个祝福就是等我们的灵命可以升高
，不仅我们灵性复兴，我们刚刚讲，我们生活上也蒙福，神让我们在人前就升高，
所以神就会将我们在人前都升高。
所以主在这里强调，他要让我们在他面前谦卑我们自己。
所以主在这里就强调我们要在他面前谦卑自己
，如果你应着景象，你不谦卑自己在主面前，你就得不到这些祝福。
所以如果你很硬颈，你在主面前没办法谦卑自己，你就没办法得到主的祝福。
如果我们越谦卑，我们就越蒙福。
所以我们越谦卑，我们就越蒙福
，如果我们在主面前你觉得自己是那样的没有能力，主就加添给你能力。
所以当我们在主面前发现我们没
没有能力，
冇能力，咁主反而会令我哋大有能力。
如果你觉得自己啊一点也不聪明啊，在主面前谦卑，主就加添给你智慧和聪明，因为神赐给那些他所爱的人智慧和聪明。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好蠢，在主面前好蠢的话，主就会给予你智慧，主会给予在他所爱的人智慧。
如果你越是在主面前谦卑，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那主就会让你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主就会令你满有能力。
我认识一个姊妹，我七月份刚从这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侍奉中侍奉回来。在葡萄牙我们有一个为期四五天的那么一个退休会。
王牧师之前去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葡萄牙一个为期七日的一个布道会。
非常的爱主这个姊妹，我在最后一天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我做呼召的工作。那结果这个姊妹的两个女儿都奉献做了这个传道，她的女儿多么年轻，两个都才十几岁。
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姊妹，好就满有能力，她的当时很有奉献，那个姊妹的两个女儿都
奉献做了这个全职传道人，就是应召奉献了。
OK， 那么她的两个女儿都在当时就应召了，就响应神的呼召，就做了全职的奉献。
所以这个姊妹给我印象非常深。
所以这个姊妹给她的印象很深。
她非常的爱主。
她非常的爱主。
然后她跟我分享了她的一个见证。
她就跟王牧师分享了一个见证。
她说我的店，她开了一个店是做服装的。
那个姊妹开了个服装店。
她其实她根本不怎么样。
他说其实那个店生意根本就
不好。他说我这个店我的东西也不怎么样，我的店也不怎么样，但是呢他说主让我这个店在人眼里就看为高。
他说他服装店其实他的衣服又不是那么好，铺的位置又不是那么好，但是偏偏是这样，主让他的店在人的眼中看为是高的。
他说 我根本也没法跟别人比，那其实我根本就不怎么样，那主就使我在人眼里就高了，于是别人挣不了钱他挣钱，别人亏本他挣钱。
所以他的店在众多的大铺里面算是一个很微小的店，但他是这样，主就等他的店在人眼中升高，很多人都找不到钱，他反而还可以找到钱。
当主亲近你的时候，他会让你在人前蒙恩宠。
所以当主亲近你的时候，他就会等你在人前蒙恩宠。
如果主亲近你，
如果主亲近你，
你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因为主他会为你成就一切，
你就无需要担心害怕，因为他会为你阻挡一切。
如果主亲近你，谁能抵挡你呢？
如果主亲近你，无人可挡你。
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就是主。主践踏我们的敌人。
OK， 所以主见到他，当敌人见到他，主就为我们阻挡敌人。
主使你昂首高过四面的敌人。
主使你昂首敌过四面的敌人。
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
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
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上帝，他也掌管万有。
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掌管万有，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他只一个吩咐就有了天地，
他一个吩咐天地就存在，
他只一个吩咐风浪就平静了，
他一句吩咐风浪平静，
他只一个吩咐使人复活了，
他一个吩咐使人复活。
你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如果你亲近主，神一个吩咐你的问题都解决。
所以你的所有问题在主面前都不是问题，他一个吩咐你的问题全部都迎刃而解。
关键是你有没有尽自己的本分，照着主的要求和他的命令亲近他。
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按照主的要求，按照主的命令去亲近祂。
你有没有亲近主？
我们究竟有没有亲近主呢？
让我们一起低头，
低头的祷告。
当我们低头的时候，
当我们
低头的时候，我们能否在这个时间里面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有亲近主？我们有多少亲近主？
我们有几多时间亲近主呢？
如果你没有，你做得不够。
如果你没有，你做得不够。
这个时候，你是否愿意在主面前立定心志，一生亲近他？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在主的面前立志去亲近他，
成为一生蒙福的人？
成为一生蒙福的人。
你生活中出现什么问题都不可怕。
你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不可怕。
你只要亲近主，
只要你亲近他，
你愿不愿意立定心志来亲近主？
你愿不愿意立这个心志来亲近主？
如果有，你这个时候可以在这个时候来立定心志。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立定自己的心志。
有没有呢？
有没有人？
如果有，请你把手举起来。
如果有人，请你将你的手举起身，
在主面前立定心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
感谢主，感谢主。
我们有问题不害怕，只要我们亲近主，我们尽到自己的本分，神会为我们尽全部的负全部的责任。
只要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亲近主，主就为我们做所有剩下的事情。
还有没有愿意立定心志来亲近主？
还有没有人？
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人？
主只需要我们立定
心
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
慈爱的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今天借着今天我们的信息对我们众人说话。
多谢你借着今日的信息向我们说话。
你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要多多亲近你，
要多多亲近你。
我们把这些举起的手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这些举起手的人交在你手中。
我们把这一群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
我们将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
求主你大大的祝福他们，
求你大大祝福他们。
愿你的话语存在他们心中，
愿你的话常在他们心中，
让他们立定心志一生亲近你，
让他们可以立定心志一生追随你，
成为蒙福的人，
成为蒙福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